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啦！
听到上课的铃声的时候呢，我相信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你已经预备好你的心，甚至你也预备好了你的笔跟纸，在这里要学写。那现在呢，我们要讨论一些讨论题目。我觉得每一次上课之前，把这个讨论题目再一次的报告给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听的时候呢，可以帮助你能够把这些题目写得清楚。五月份要讨论的题目呢，其实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富足，一个是偷窃。第一题，请你分享你对富足的看法。请你分享你对富足的看法。第二题，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富足的人吗？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富足的人吗？第三题，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哪一些是偷窃的行为？在现实生活里面，哪一些是偷窃的行为呢？第四题，人犯上偷窃的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呢？可以怎么样解决偷窃的行为呢？人犯上偷窃的原因是什么呢？可以怎么样来解决偷窃的行为呢？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回答这以下四个问题，每一堂课听完一堂课之后呢，我相信你就能够答出一个题目来。那这个每周辅导教室讲完之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个题目呢写好，然后呢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周素琴收。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富足的第二课了。在上一堂课呢，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到这个富足的内容，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还记不记得啊？也就是我们提过，人在物质主义之下生活的时候呢，不断的去追求财富，因为不断的去追求财富的缘故吧，心灵非常的疲惫，因为被这些捆绑，没有真正的自由。后来呢就是整个人都非常的痛苦。那在这里呢，我也想让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一块儿来思考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富足？难道我们有丰富的财富，我们的生活才算为富足吗？我今天呢，就想跟大家来探讨一下，追求物质富足的不正确的一些原因有哪一些。我觉得基本的问题呢，是人认为当我们积存了足够的财富，拥有了足够的权柄和声望的时候呢，就可以在人面前看为成功，并且体会到成功带给自己的欢乐跟满足。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他就是对财富有一个不正确的观念。我们人常常认为拥有物质的丰富就可以给自己带来安全感，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所以不少人呢都认为追求富足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事实上，人在物质上越富足，越会带给我们更多的不安全。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有钱的人，他们拥有很多的财富，但是他们却是活在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这样的生活里面。常常有一些有钱的子女，当他们出外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些保镖在那里保护他们，甚至自己的家人呢，也常常会感到不安全。这样的生活，我觉得真的是很痛苦。所以我们说，一个人的安全感呢，是来自于神。当我们真正想拥有这个安全感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寻求自己的安全感还有自我价值。无论我们今天拥有什么，或者是我今天什么都没有，只要我们依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另外，我们也要明白神对我们生命的指引。神创造我们每个人，他为每个人的生命 都定下了计划，我们仍需要按照基督的性情来生活，并且尽力的来承担神对我们的要求的责任，透过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别人。对于物质世界的需要，神会按照我们的情况来供应我们。我们如果是存着一个知足的心来寻求神，来依靠神的话，我相信我们今天就不会被物质的世界支配我们的生活了。路加福音第12章15节那里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第二方面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人追求富足会遇到一些挑战。在追求物质的富足上，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也会有不同的反应。对于基督徒来说，追求属实物质的富足会比不信的人多了一些征战。这些征战与个人的信仰是有关系的。除了我们的信仰有一些崇高道德价值跟理想的人他们同样的也会有从理想跟他的价值而来的征战。那下面呢，我就想特别从基督教的信仰的角度来谈一谈追求属实物质的征战。首先我们要看的是人对属实物质丰盛的欲望。物质财富的富裕，相信没有人会觉得过多，只会有人觉得不足够。人在不足够的欲望之下呢，会想尽方法，用尽力量去不断的追求满足，越不满足就会越想方法去获取。这个过程当中甚至会使用一些不法的手段，明知违反法律都希望得到富足。那这就是今天一些人的一个价值观吧，或者是对财富的一些渴求。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贪污的风气不断的发生。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导我们，人要用知足跟敬虔的心来面对属实物质的丰盛。保罗他也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6节到第10节很清楚地教导我们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够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络跟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6节到第10节的经文给我们很好很好的教导跟提醒。我们知道知足的心能够帮助人懂得按着自己生活的需要去获取财富跟物质的供应。我们信耶稣的人因着对神话语的认识，知道神能够供应我们的一切，但是却不容让人存有贪恋的心，因为贪恋就是罪。就如保罗他所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人若缺乏知足的心，不单以不法的手段去获取财富，也会失去对人慈悲怜悯的心。就算是自己富足了，也不会向别人施舍。保罗他教导我们说，又要嘱咐你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这是提摩太前书第6章18节的教导。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认识赐生命又赐人丰富的神，你就能够因着相信神得到从神而来的最大的满足。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播了一首诗歌，歌词是这样说，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有他我满足，再也不缺乏，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希望这也是 听众朋友，你我的心声。第二，我们要看的就是人对属世物质的期望。不少人都认为拥有财富，属世物质越多，就有越多的快乐。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知道，有这样想法的人，他们忽略了属世物质的拥有不是永恒不变的，也不是人可以永远拥有的。在传道书第五章十五节那里也说，他怎样从母胎吃身而来，也必照样吃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有时候人拥有的财富只是很短暂的，甚至只是账面上的一些数字而已。今天这个时代，人为了赚钱，有的人会用尽不同的方法来赚钱，有的人投机，有的人炒房子，就是用房地产去赚钱，有的人用股票的方法去赚钱。这些所赚来的钱可能利润很大，但是呢，很快就会让你失去。听众朋友，今天这个时代，无论是投资或者是买房子卖房子，这些呢都不能够带给我们永恒享受的结果。但是在天国里的投资，这个呢却能够带给我们人永远享受的福乐。箴言书第23章第5节那里也告诉我们说，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我觉得圣经神的话语真的是非常的宝贵，他的教导，神话语的能力，真的是希望在我们的心中来帮助我们对财富对金钱能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我们说属世物质不能够给人带来永恒的保障，也不能够赐给人永恒的福乐。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是人与属世物质的关系。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人努力的生活，为的就是要赚取更多的金钱，以至于把个人的生活的时间跟空间都交给了工作。不少人为了赚钱的缘故到城里去打工，为了赚钱的缘故放下了家庭，为的是改善他的生活跟环境。但是我们却看到太多的人，其实你说他赚钱也没有真正赚到钱，但是却失去了跟家人的关系。也看到很多的人，他确实赚了一些钱，但是他的生活却不一定富足。因为当他拥有这些财富的时候，像我前面所说的，可能他跟家人的关系呢就越来越疏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同样的也会面临这样的挑战。当我们因着工作忙碌的关系而不去教会，而跟神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也失去了家人的那种亲密的关系的时候，真的是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一个人在得到财富的事实上，更会因着财富而失去更宝贵的。很好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一起合伙的做生意，但是到后来因为生意上面的冲突跟失利吧，也失去了朋友的友谊。在香港，我们更看到一些有钱的人也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们说人不要被属世物质支配我们的生活，也不要因为属世物质的缘故失去了人跟人之间的亲密的关系，更不要因为财富的缘故失去了友谊。 面对属实物质丰富跟富足，我们不要全然的拒绝，而是要懂得正确的追求。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要提醒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千万不要说属实物质的追求是不重要的。神今天给我们恩赐，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工作，好好的赚钱，这也是应该的。只是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生活的优先次序把它摆好。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敬畏神，有一个敬虔跟知足的心。第二，是要好好跟家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样，当你赚到钱的时候，你才能够算是一个真正富足的人。
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有他我满足，再也不缺乏。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奇妙中的奇妙，美好中的美好，乐意与我同住，永远是我救主。
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有他我平安，再也不惧怕。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
奇妙中的奇
喜乐就是神，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有他我喜乐，再也不消沉。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辅导礼拜一的每周辅导教室。那现在呢，我们继续的来看正确的追求富足的方法。我觉得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借助这样的课程，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正确追求富足的方法。我们基督教看很多物质是属世的，因为一切的物质的事情都会过去，不能够永远的存在，唯有属灵的事情才有永恒的价值。因此在我们面对属世的这样的事物给人带来的冲击的时候呢，我们必须以属灵的方式来面对。首先第一，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将生活的重点放在神永恒的旨意上。讲到神的旨意的话，就像我前面所提到，神创造人，他为每一个人的生命定下了计划。神的计划包括了我们人需要按照神的心情来生活，并且尽力的来承担神对我们所要求的责任，就是让人从我们的身上能够认识神，并且荣耀神。因此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追求属灵的事情，这个比我们追求物质的事情更重要，因为神会按照我们的情况会供应我们的需要。第二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在生活方式上不要放纵自己。讲到生活上不要放纵的时候，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会想到些什么呢？生活上面的放纵可以说是在起居作息方面，也就是说生活没有规律，日夜的颠倒，以至于你的身体健康会出现问题。 除了起居作息的放纵，人还会有欲望上面的放纵，比如说经常更换最新的电子产品。举个例子来说吧，就像我们平时用的手机，很多年轻人不断的在换他的手机。我最近看到一则新闻就讲的，平均差不多半年呢，年轻人就会换一部手机，因为他要追求这个潮流。在追求财富的方面呢，我们人也会有放纵自己的情况出现，就是不断的去工作，而且尝试从工作当中获取更多的金钱。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听众朋友，当我们要离开家到外面去打工的时候，必须要为自己出外打工定下一个时限，免得出去工作一去就影响了自己的家庭跟家人之间的关系。这里呢，我还想提出一个心灵上面的放纵。这个心灵的放纵呢，不单单伤害自己，也会伤害跟自己接触的人，那就是自己的情绪跟性情。很多的时候，我们从听众朋友的来信当中能够看到，这些都因着个人的情绪不能够受到控制的缘故吧，甚至个人性格的表达影响了自己跟家人或者是自己跟教会弟兄姊妹的一些关系。我觉得我们在灵命的成长上面，自己也要常常的靠着神的恩典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无论是跟家人、跟你的工作上面的同事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和睦的相处。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二到第五节也给我们很好很好的教导，希望这一段的经文能够送给听众朋友，也能够提醒你。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远离债务的诱惑。为了要使自己的生活能够有规律的话，我们一定要有好的计划，量入为出，这样人才能够生活的富足。我们在过去的课程里面也提过，今天这个时代啊，很多的人是先用未来的钱来消费，也就是说用还没有得到的自己的工资先去消费。在推行信用卡的情况之下，一个人如果不为生活做好计划，很容易会出现欠债的情况。就算是可能今天你口袋里面没有钱，但是如果你有信用卡，你不懂得管理自己的话，可能你就会欠债。所以这个呢，也需要我们好好的去管理自己，不要因为欠信用卡或者是欠账太多的缘故，而让自己在债务方面没有办法脱身。在欠债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抱着不占别人的便宜的心，要是一旦向人借钱了的话，我们一定要还清，不要找借口不还钱。就算是你的伙伴吧，跟你一块儿做生意的人，你也要跟他分得清清楚楚的，不可以欺骗对方。在这一方面，圣经也给我们很好的教导。我把诗篇119篇36节的经文送给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第四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不论富贵或者是贫穷，都要学习知足。知足的心不容易学，特别是在面对财富方面。我说过，没有人会嫌弃自己太多钱，我们只看到有人就觉得虽然有了，但是还是觉得不够不够。在财富上面的知足，圣经传道书的作者在这一方面给我们很好的教导。传道书第五章12节那里说，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足却不容他睡觉。很好的一节经文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今天你有多少金钱， 你有多么的丰富，但是不一定你能够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睡觉。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需要学习追求知足满足，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让自己一生虚度一些无意义无目标的这样的追求之下，让自己活得不满足，甚至活得痛苦。甚至我也看到有些人因为追求这样的缘故有贪恋。所以求神也帮助我们吧，无论今天富足或者是不富足，我们都要学习知足的功课。第五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建立自愿甘心乐意的奉献的生活。当人能够享受有足够的供应，并且有余力可以帮助人的时候，我们需要建立起一个甘心乐意跟人分享的心。因为能够帮助别人才是真正富足的生活。不正确的富足的心态是什么呢？那就是永远没有办法得到满足。那真正的富足是在够用的情况之下，可以跟人分享自己所有的，特别是帮助一些有需要的贫穷的人。其实无论是在教会或是在你的生活里面，你看一看周围有很多的人需要你的帮助，无论是在金钱上面爱心上面，你都可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对于基督徒来说，甘心乐意的奉献不单单是在帮助有需要的人，更要运用自己有的资源定期的为教会做奉献。这也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就是十分之一的奉献，让神的家可以得到足够的金钱来扩展福音的工作，同时呢也能够供应全世界在教会里面传福音的这个神的仆人的生活。这样的话可以让神的仆人能够专心的来牧养教会。我们很多的时候从听众朋友的来信的分享里面，也渐渐地感受到信徒对支持传道人生活上面的事情开始有进步。过去不少传道同工因为没有得到教会的信徒的支持吧，以至于他们要一面工作一面传福音来赚取生活上面的基本需要。这样的话传道人的工作传道人的生活就非常的辛苦，他就没有办法能够专心的来牧养羊群。这种自给自足的侍奉不单单带给教会牧养有很大的缺陷，更严重的影响了牧人的身体的健康，并且沉重的心灵的压力。我们在这里要为国内的弟兄姊妹感恩，真的是我相信当我们的信徒在这一方面有看见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愿意有十分之一奉献的时候，我相信教会的传道人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而且他们也能够更好好的来牧养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的侍奉当中，你是否甘心乐意的献上十分之一的奉献呢？当你甘心乐意的奉献的时候，这是给教会带来祝福，而且在神的国度里面，你也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第六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要认识到神是万物的拥有者，也是万物的主宰。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厚赐百物的神，因此人不能够以拥有财富自夸。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 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在旧约圣经里面，传道书第五章十九节，在这一方面也给我们很好的教导。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给我们的，也是神的恩典。神创造我们每个人，并赐给我们人一切能以享受跟使用，这是神对人的恩典。既然人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神，那我们人就需要学习存感恩的心来享受神的供应。另外，我们更要学习把所领受的恩典甘心乐意地奉献给神，作为爱神的一个回应。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听完了今天的课程的时候，不知道今天课程的内容对你有没有帮助，不知道今天的课程有没有影响你对富足的认识。你觉得自己的生活是真正的富足吗？还是心灵里面感到空虚呢？在这里结束之前，我想讲一个故事。有一天，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他来到一个很有钱的一个会友家里面做客。吃饭以后呢，这个有钱人把牧师带到一个能够从全方位观看风景的地方，指着很远的地方告诉他说，那很远的地方是一块油井。然后他向牧师炫耀说，这25年前呢，我还是一无所有的一个人，今天你眼睛所看到的范围都是属于我的。这个富有的人只做油井啊，那片地对牧师说，那块地也是我的，无论你看到的地方东南西北，这些地方都是我的。然后这个有钱的人就举起双手兴奋地说，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的。讲完了以后，他停下来，他期待着牧师能够给他一个伟大成就的一个称赞，但是没有想到牧师只是轻轻地把一只手放在这个很富有的会友的肩膀上，用另外一只手指上天空，问他说，在天上你又拥有多少呢？我想听众朋友听到这里的时候，你应该明白牧师所指的在天上你又拥有多少呢的意思。今天地上我们无论有多少的财富，这些都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能够把我们的金钱奉献给神，把这个钱财积攒在天国里，这才是真正的富足。